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黄耀毅。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以及美中关系最新动向。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特朗普政府进一步缩紧移民政策，除了计划撤销多达200,000 B1 B2 商务以及旅游签证，美国国务院也宣布暂停全球移民签证的预约；美国与台湾签署军购发价书，台湾在建构台海无人机蜂群战术上又迈进一步；美国国会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公布有关于达赖喇嘛继任者的选择以及其对地缘政治影响的报告，报告建议美国立即明确承认达赖喇嘛选出的继任者；歌手、词曲作者、演员以及慈善家多利帕顿去世，政界人士、音乐人以及其他各界人士纷纷悼念。以上主要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白宫新闻秘书卡罗琳·莱维特8月27日上午向白宫媒体道别。从2025年1月20日上任以来，现年28岁的莱维特是史上最年轻的白宫发言人。他在2026年8月12日宣布将在8月底辞去白宫新闻秘书一职，表示希望能够专注在家庭与小孩身上。他在5月生下次女，他另外有一位两岁的儿子。他离开白宫之后，将以特朗普总统顾问的身份为共和党在其中大选辅选。我今天在白宫拍摄了莱维特向白宫记者的临别感言，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这种感觉真是苦乐参半，我会想念大家的。我知道这么说或许出乎大家意料，但与各位共事确实是一段美好的经历。我觉得大家可能并不完全了解这份工作，简报会以及我在电视上亮相其实只占了工作的10%，而剩下的90%则是要在凌晨5点或深夜11点接听你们的各种电话。不过这个部分可不是我会想念的，但我会怀念与大家共事的每一天。感谢各位作为同事的陪伴，我知道在继任者上任之前，总统会继续接听你们的电话并每天发布声明。总之，感谢大家在白宫作为合作伙伴给予的支持，也祝愿大家一切顺利。
卡罗琳，对于下一任白宫新闻秘书，你有什么建议吗？
我会向接任这一职位的人提供我的建议。我认为在这个岗位上最重要的一点是明白，特朗普总统自己就是最好的发言人。我和张振熙常开玩笑说，他才是白宫真正的通讯联络主任和新闻秘书。只要理解并认同这一点，同时坚信我们的使命，我想大家都能看出来，我发自内心的坚信这位总统每天所做的一切，以及他推行的各项政策。过去20个月里，加上之前的竞选期间，能代表他发言，理解他的想法，并向各位及全国民众传递这些理念，我深感荣幸。我还会留在附近，只是会转到另一个领域工作，以便能多花些时间陪伴孩子。最后，再次感谢大家所做的一切。
特朗普政府正在进一步收紧移民政策，除了计划撤销多达200,000外国人的 B1、B2 商务及旅游签证，美国国务院也宣布暂停全球移民签证的预约，并且要求驻外领事馆的领事官员接受新的培训，加强对签证申请人的审查。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表示，已经在全球各地的美国大使馆以及领事馆启动培训计划，培训重点之一是让领事官员判断申请人未来是否可能依赖美国公共福利，并且确保对签证申请人进行更加全面一致的评估。根据报道，一些原本已经被预约移民签证面谈的申请人已经收到通知，他们面谈将被重新安排，但是美国国务院目前没有公布恢复正常预约的时间表。美国联邦官员并且透露，特朗普政府正准备启动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签证撤销行动，可能将有多达200,000外国人的 B1、B2 商务以及旅游签证受到影响。 在台湾立法院预计对无人机预算案进行投票前夕，台湾总统赖清德以及副总统萧美琴都呼吁朝野立法委员支持行政院提出的特别条例，加速构建台湾不对称防御能力，向国际社会展现台湾加强自我防卫的决心，不要让北京对此决心有所误判。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由反对党控制的台湾立法院8月26号星期三针对无人机条例草案举行朝野党团协商会议，执政的民进党支持行政院提出的版本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编列新台币2100亿元，约66亿美元的特别预算来采购并构建国防自主生产无人机能力。反对党国民党和民众党坚持以年度预算编列，国民党提出的版本计划以新台币2400亿元，每年以400亿元的年度预算分6年编列。民众党没有提出金额，而是由行政单位依据需求编列在年度预算中。朝野协商的无人机草案包括行政院、国民党团及民众党团在内，一共有10多个版本。另外，对于无人机主管机关，民进党认为应由国防部主责，国民党主张由经济部负责，民众党则以经济部为主，但涉及国防运用事项时由国防部主管。国防部长顾立雄在协商过程中应邀说明无人机采购需求时表示，国民党版本对无人载具定义宽松，包括了空中、水面、水下及地面，年度预算编列新台币400亿元。如果要包含行政院版的滨海型侦监、攻击无人机、小型四杀无人艇等，会有明显不足，未来将造成预算难以执行。此外，顾立雄也希望能将无人载具的主管机关条文修订，在涉及国防军用采购事项时由国防部作为主管机关。由于协商过程中各党团坚持各自版本，在无人机预算是特别预算或年度预算，预算上限以及主管机关是经济部或国防部，各方面无法达成一致，与会党团干部决定将无人机草案保留到院会表决处理。星期三，身兼民进党主席的赖清德在民进党例行中常会发表讲话时，呼吁朝野立委支持行政院提出的无人载具特别条例版本，因为这不仅事关台湾建军需求，更是台湾对外展现自我防卫决心的重要一步。赖清德说，行政院提出的无人载具特别条例是为了加速台湾整体防卫战力提升，厚植国防自主能量，同时推动无人机、无人艇等无人载具的研发、生产及采购，尤其是面对现代战争形态演进，无人载具技术发展日新月异，无人载具战力已经成为国军建构不对称战力的关键环节，因此透过特别预算的方式来编列经费，才能真正回应建军备战的高度需求与时效性，加速相关装备建制，并同步带动台湾自主产业的发展。赖清德认为，目前在野党提出的无人机条例版本完全排除军方所需的三大军事无人载具采购，更将预算主管机关改为经济部而非国防部，明显忽视国军建军备战的专业评估与实际需求，更罔顾台湾强化防卫战力的急迫性。赖清德反对在野党团以年度预算方式来编列无人机资金，因为这么做可能排挤教育、社会福利等其他重要公共支出，也无法为国内无人载具产业提供稳定、延续且可预期的政策支持。如此不仅无法有效建立国防自主能量，也可能让台湾本土产业失去与国际飞鸿供应链持续接轨的重要契机。因此他呼吁立法院朝野党团
强化台湾整体防卫韧性，支持行政院版无人载具采购条例。他说，这不仅是国防建军的问题，更是台湾展现自我防卫决心的重要一步。台湾总统府星期三还公布了副总统萧美琴日前接受中央社及中央广播电台专访的内容，对台湾的无人机采购及能量建制有详细阐述。萧美琴以俄罗斯武装侵略乌克兰为例，表示不能排除普京在决定入侵乌克兰时存在误判、过度自信，以为能在短时间内拿下乌克兰，因此台湾不能让北京政权误判台湾自我防卫的决心。萧美琴说，姑且不论各种政治人物前往中国传达何种讯息，倘若中国对于台湾建制无人机的国防预算支出以及维持先进科技不对称战力的能力有所折损，进而产生误判，认为台湾很容易就可以被打下来，那将大幅增加台湾的风险，对台湾而言也是非常危险的事。他说，台湾的整体防卫目标是遏阻，其意义在于提高侵犯台湾的门槛及武力侵犯台湾的难度，让任何想要侵犯台湾以武力改变现状的人都清楚知道其难度极高，永远都不是侵犯台湾的时刻。因此在战略层次上建构无人机防卫力量是刻不容缓的工作。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台湾在建构台海无人机蜂群战术上又迈进一步。美国与台湾在8月27日星期四签署军购发价书，台湾将购买2032架美国安杜里尔公司制造的攻击型以及监测型无人机系统 LTS-700M 以及 LTS-600ISR。台湾立法院也在同一天通过强化国防自主暨无人载具产业发展条例。台湾行政院表示将尽速编列所需预算完成无人载具的采购。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刘文明的报道。
这项价值新台币269亿元由台湾国防部陆军司令部执行的庞大无人机军购案，将购买1554架 LTS-700M 攻击型无人机以及478架 LTS-600ISR 侦察型无人机，预计将全数配备给陆军部队使用。根据美国新创防务公司安杜里尔， LTS-700M 为一款反装甲巡飞弹，其弹药有效载荷高达15公斤，与 AGM-114 地狱火导弹相当，能够对坦克、车辆、船舰及基础设施等大型装甲目标实施高精度毁灭性的打击。该系统航程可达160公里，续航时间长达75分钟，使作战人员能够在更远的安全距离外进行部署。另一型 LTS-600ISR 则是一款情报搜集、监视与侦察的专用无人机，负责战场搜索、目标标定及电子战等工作，可在目标区滞空盘旋长达4小时，并与 700M 巡飞弹形成真打一体的击杀链。 LTS 代表敏捷发射战术集成无人系统，专为海陆空部队的远征部署及执行各类任务而设计。根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陆军之前购买291架安杜里尔的 LTS-600M 攻击型无人机，在海上实弹测试中缔造了100%的命中率，亮眼的表现也是促成这次大规模购买的因素之一。这次无人机军售为美国去年12月批准价值11亿美元的无人机军售的一部分。台湾立法院也在同一天通过强化国防自主暨无人载具产业发展条例，编列总额为新台币2400亿元，分列6年执行，每年编列400亿元为原则。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8月26日星期三公布了一份有关于达赖喇嘛继任者的选择以及其对地缘政治影响的报告。 报告将第14世达赖喇嘛的继任问题视为美国、中国和印度三国之间的地缘政治博弈，并且评估了其对美国政策与利益的影响。报告建议美国立即明确承认达赖喇嘛选出的继承者。下面来听报道。
这个题为达赖喇嘛的继任地缘政治影响及对国会的政策建议的报告指出，第十五世达赖喇嘛以及通过何种程序继任的争论，其影响远远超出了宗教问题本身。中国、印度和美国在这其中都有着明确和相互冲突的利益。关于达赖喇嘛继任者的选择已经在进行中。2025年7月2日，第14世达赖喇嘛丹增加措正式将独家继位权授予在印度注册的私人信托机构甘丹坡章信托，但北京方面立即予以拒绝，并表示达赖喇嘛的转世必须坚持国内随访、金瓶撤迁、中央政府批准的原则。金瓶撤迁是源于清朝乾隆末年的宗教选拔仪式。报告指出，北京希望确立的类似于其一个中国原则的一个达赖喇嘛框架，并意图在所有司法管辖区质疑西藏宗教网络及其选定继任者的合法性。 USCC 的新闻稿中援引该机构主席薛瑞福的话说，达赖喇嘛的继任问题通常被视为宗教自由和人权问题，但其利害关系远不止于此。北京已明确表示，他打算控制继任进程，这使得这场争夺演变成为一场地缘政治博弈，对美国和印度都具有重要意义。USCC 副主席麦克·奎肯则表示，达赖喇嘛尊者已经决定了如何确定他的继任者，北京正努力确保新德里、达兰萨拉和华盛顿彼此误判。美国、印度和其他民主国家应当明确表态，并一致表明他们只会承认通过达赖喇嘛授权的宗教程序选出的继承人。报告认为，印度是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继任者争夺战走向的关键所在，藏人流亡社群及其机构都位于印度，而甘丹坡章信托基金的继任程序也需要印度提供的政治、领土和制度空间才能进行。但报告同时指出，印度目前缺乏相应的制度手段来发挥作用。印度既没有统一的西藏政策，也没有继承应急预案、跨部门规划流程，更没有统一的政府联络点。印度政府唯一一个专门负责印中关系的职位，自2018年以来一直空缺。自2009年以来，印度境内的藏人流亡社区人数减少了 40% 以上，从11万228人锐减至约6万至6万5千人。这削弱了藏人政治在权力交接后赖以存在的制度基础。寺院、学校和定居点办公室的运作规模日益缩减，远低于其最初的预期。与此同时，报告说，中国针对印度的藏人影响力行动已经远远超出曾经的共产党网络，如今已经渗透到拥有数千万印度粉丝的官方媒体平台，拥有亲中共输出记录的人工智能系统，以及一场精心策划的2023年抹黑运动。不过，这些行动尚未取得决定性的进展。报告认为，华盛顿能否影响最终结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理解和塑造印度决策的能力。但目前，华盛顿、新德里和达兰萨拉之间存在的有据可查的利益分歧，使得这项任务变得更加复杂。而中国的影响力行动很可能正在有意扩大这种分歧。报告最后向国会提出了12项政策建议，旨在加强美国在危机爆发前塑造权力交接环境的能力，以避免危机的出现。其中最紧迫的几项是建立美印有关权力交接渠道，支持通过美国国会议员2026年5月下旬提出的一项涉藏立法提案，2026年确保西藏未来法案，以及立即就明确表示美国只会承认通过甘丹坡章信托程序选出的继任者。报告说，先发制人的阻止北京的影响力远比事后与之对抗成本低得多。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约翰·莫勒纳尔星期二8月25日公开要求华尔街三大银行停止参与快时尚零售商 SHEIN 西英直接在香港进行的首次公开募股 IPO， 指责这些美国金融机构在 SHEIN 供应链长期面临强迫劳动质疑的情况下，仍然帮助该公司从国际资本市场融资。下面请听报道。
这一公开施压发生之际，虚印计划最高融资约18亿美元的香港 IPO 已经获得足够投资者认购，距离预定9月1日上市更进一步。按照发行价格区间计算，虚印上市后的估值最高约为270亿美元，比2022年私人融资时接近1000亿美元的峰值缩水超过 70%。密歇根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穆勒纳尔在星期二发表的声明中点名摩根大通、高盛和摩根士丹利，称美国大型银行为虚印的 IPO 提供资金支持是对强迫劳动受害者的漠视。穆勒纳尔说，这些美国银行正被中共当作工具，用外部资金来支撑其不断衰退的经济和资本市场。他还指责虚印与中国共产党以及新疆强迫劳动问题存在关联，并表示这些银行如果要消除由此带来的声誉污点，就应立即停止对这次 IPO 的支持。路透社援引虚印的招股书报道说，这三家银行是此次交易的主要承销机构，并且从虚印此前寻求在美国和英国上市时就一直参与其上市计划。虚印后来又加入海通国际、瑞银、汇丰、美国银行证券、桑坦德银行和华美银行等承销商。虚印预计向整个承销银行团队支付最高约3.06亿港元，约合3900万美元的费用。美国之音报道。
歌手、词曲作者、演员以及慈善家多莉·帕顿8月25日星期二在与癌症抗争之后去世，享年80岁。他的歌迷8月26日星期三聚集在他的家乡田纳西州塞维尔维尔纪念他的一生。与此同时，政界人士、音乐人以及其他各界人士也纷纷悼念他。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多莉·帕顿的演艺生涯跨越近60年，他创作了多首经典歌曲。他的唱片在全球销量超过1亿张，在线播放量超过10亿次。纽约帝国大厦星期二晚上也点灯纪念这位传奇女歌手。帕顿1946年1月19号出生于田纳西州皮特曼中心，他是家中12个孩子之一。他形容自己的家庭极其贫困，他从小就在教堂、当地广播和电视台唱歌。13岁就登上了纳什维尔的乡村音乐盛典大奥普里剧院。帕顿创作了3000多首歌曲，录制了约450首，其中25首曾经登上公告牌乡村音乐排行榜榜首。帕顿的热门歌曲包括 Jolene、 Coat of Many Colors 和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帕顿于1980年在电影《朝九晚五》中首次亮相大荧幕，与简·方达和莉莉·汤姆林合作，并凭借该片主题曲获得奥斯卡提名。他2006年凭借描述跨性别议题的电影《穿越美国》的主题曲《Traveling Through》再次获得奥斯卡提名。帕顿在田纳西州东部开设了多利伍德主题公园，并创立了想象图书馆，向美国和海外的儿童免费寄送书籍。不过该项目的经费2025年在多个州被删减。2020年他向范德比尔特大学的冠状病毒疫苗研究捐赠了100万美元。他从55项提名中赢得了10项格莱美奖，并获得了录音艺术和科学学院颁发的终身成就奖。2022年他入选了摇滚名人堂和乡村音乐名人堂。曾与帕顿一同演出电影的演员莎莉·菲尔德说，如果世上真有天使，那么我们刚刚失去了一位，多莉·帕顿不会再有第二个他，我全心全意地爱他，并将永远珍惜我们共度的时光。 滚石乐队主唱米克·贾格尔说，帕顿让如此多的人聚集在一起，我们都会非常想念他。歌手琳达·朗斯塔特说，他对帕顿去世深感悲痛。朗斯塔特说，我一生中最非凡的音乐经历之一就是与他一起录音，没有了他，这个世界变得更加贫乏。曾经与帕顿合作过的歌手碧昂斯对帕顿的艺术胸怀和慷慨表达感激。碧昂斯说，感谢你对这个世界产生的深远影响，你是一位天使，因为你充满喜悦的艺术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快乐。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在真相社交上贴文说，他已下令全美从星期二下午6点开始将半旗一周以纪念多利·帕顿。8月26号上午，在接受保守派主持人格伦·贝克访问时，特朗普总统说，他与众不同，他非常了不起，失去他就像失去了一位家庭成员，我们大家都非常了解他，我自己也对他有些了解。前总统乔·拜登称帕顿是原汁原味的美国人，他说他激励了数以百万计的人，他是不懈倡导女性权益和平等的人。美国之音报道。
日本冲绳县知事选举27日公告将于9月13号投开票。在日本加速强化西南诸岛防卫之际，这场选举也将牵动冲绳与中央政府的安保政策协调，也可能牵动日本与中国的关系。相关情况请听石坂明夫为美国之音制作的专栏《印太时事三分钟》。
8月27日，日本冲绳知事选举正式公告，长达17天的选举战呢正式拉开帷幕，9月13日将投开票。这次选举虽然是一场日本的地方选举，但是呢，它的结果却和今后东北亚的安全、战略、外交政策都会有很大的影响。冲绳呢是在日本的最西南端的地方，同时呢，它也是美军基地最多的地方。现任的玉城丹尼今年66岁，他这次呢争取第三次连任，他的政策呢是表示让美军基地离开这个冲绳，对中国呢也比较友好，对台湾呢也比较冷淡。过去呢，安倍晋三前首相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时候呢，他跳出来坚决反对，他说呢，如果这样的话呢，冲绳将再次变为战场。过去两次这个知事选举呢，他都是高票当选的。这一次呢，日本自民党也就是高市内阁呢推出来的竞争对手呢叫古谢玄太。古谢玄太今年42岁，是前那霸市的副市长，他呢基本上是完全接受高市早苗的外交政策，对美军基地呢也表示了这个容忍的态度。这次选举呢，现在各种民调的结果呢基本上是五五波，不管谁获胜都是有可能的。投票之后的结果呢可以看出呢，日本冲绳的县民对美军基地以及对台湾问题的态度，同时呢也是高市早苗政府的他的一个期中考。过去呢，自民党在冲绳县知事选举中呢连续3次都失败了，自民党推荐的候选人都没有当选。但是在今年2月高市早苗解散国会之后呢，众议院选举冲绳的自民党提名的候选人都高票当选了，所以高市早苗的人气还能不能持续到今天，还是冲绳到了这个知事选举呢就会回归左派的思想，这是一个值得大家观察的地方。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报道请上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我是黄耀毅，我们下次节目再见。